其实你比任何人都更了解自己，倾听自己的声音，培养自己的爱好，让我们 TFM 一起看书吧。
TFM
你好，我是小燕，今天看的这本书叫做《爱的艺术》。这本书呢，教我们如何学习主动的去爱，是一本值得我们用一辈子反复咀嚼的好书哦。作者是二十世纪知名的心理学家跟哲学家爱丽丝·富洛姆，他在1956年所撰写的这本书在全球畅销有3000万本。你可以想想，当时很少去深度探讨爱的本质跟记忆的书籍。他认为爱不是一种虚无缥缈的情感，而是一种能力，是一种技能需要培养跟练习的。只要我们去练习这个爱呢，就可以学得很好。爱的背后有很扎实的理论跟实践的方法。作者在书中从不同的角度来探讨爱的本质，包括亲子的爱、兄弟姐妹的爱、浪漫的爱、自爱，还有对宗教的爱。这就是爱的一种艺术。他讨论的范围呢很广，可是却很可以深入了解的，有很多独到的见解。像是他批评了资本主义对爱的负面影响，因为他认为当人们对爱的理解过于物质化跟交易化的话，这种现象反而会阻碍了爱的实现。我觉得爱要从心里出发，而不是用这个物质来去表达你的爱意。对我来说，这物质的东西我自己可以争取，我要的是你真心付出的爱哦。这本书的篇幅不会太长，大概是250页左右，看起来容易懂，里面的意义却很深。那我们来聊聊爱到底是什么，爱的意义是什么呢？从作者的观察，他发现活在现代文化的人们哦，虽然在爱上面遭遇到明显的失败跟困惑，却几乎从来不会去学习，当我在爱的上面我遇到失败的话，我如何去爱，如何被爱。我们内心虽然渴望着爱，但是转过头去又把其他事情，比如说成就、声望、金钱、权力，看得比爱还要重要。特别是现代社会加深了这种错觉，只有那些能够赢得金钱跟名誉的事物好像才值得学习，而爱好像只对我们的灵魂有帮助，所以我们不想耗费太多的心力在它上面。可是作者认为爱是一种主动的能力，不是被动的等待哦。爱是一门可以被理解、被分析、被练习的一个艺术，所以这本书名才叫做爱的艺术。学习任何一门艺术都需要过程，它分成两个部分，一个就是你要先掌握好理论，另一个就是要去实现它。就像你想成为一个音乐家，你必须先了解音乐的理论、乐器的演奏技巧，然而你拥有这些知识之后呢，你就会被视为真正的音乐家。所以当你搞懂了爱之后呢，你才懂得怎么去爱。
阅读是自我提升价值的最低成本，想要提升自我就从阅读开始。 TFM 一起看书吧。 TFM
你好，我是小燕。爱是一种艺术哦，所以需要被练习的。所以当你练习了这个理论之后，你去实践它，长期的这个练习跟深入的了解就会产生一种直觉。这种直接的运用呢，就是可以让你在创作时更加的自由，更加的具创新性，同时呢让你整个作品更具吸引力跟说服力。所以当你的爱练习之后有这种直觉，那你的爱呢是从你内心发出来的。所以我们把爱视为一门艺术，我们才能用主动的方式去学习它的理论，去练习他的实践。哪一种人比较懂得爱呢？回到日常生活当中有些时候其实我们是也会困惑的，为什么有些人看起来好像很会爱人呢，有些人看起来不知道怎么去爱。我相信大家稍微回想一下，心里应该都会浮现出不同人的面貌。虽然我们隐隐约约感觉得到每个人对爱的掌握程度不太一样，可是却不太清楚地描述这种差异性到底在哪里。在作者的理论当中，他把人分成了两种不同的人格典型，分别是创造性取向的，这个看起来就是主动型的人，那一个是非创造性取向的人格。创造性取向的人格呢，就是积极主动有爱的方式跟世界接触跟交流，这种人格倾向于创造跟发展关系，我们在乎的是人与人之间的互动跟 意义和满足感，所以我们会倾向于真诚的去关心他人，并寻求他人建立真正的联系。他们的行为跟态度呢，不是以希望可以得到什么回报为目的的，而是出于对他们生活和他人的真诚热爱跟投入。非创造性取向的话呢，是代表一种相对被动跟消极的处事态度。这种人格形态的人倾向把关系视为一种手段，为了达到目的，比如说权力控制，得到别人的认可跟赞赏，他们会去关心别人，然后呢是有条件的，希望可以得到一些回报。这种呢，其实我们是人的话都 feel 得到，缺乏真诚，对生活跟他人的态度常常有操控跟利用的成分。所以当你跟一个人在一起久了，你觉得不太舒服，直觉其实已经告诉了你，所以你要好好的去分析这一段爱是不是有目的性的。如果没有目的性的爱，其实是很自然的，你知道吗？你不用有任何的回报，或者是想说要必须给他任何的一个怎样的报答方式。所以创造性取向的人格来说，他能够给予爱的能力的表现是很高的，因为在给予的行为当中呢，他们会体验到自己的强壮，会体验到一种丰富跟饱满的能力。就好像有一句俗话常说的，施比受更有福，并不是因为那一种剥削，而是因为给予的行为本身就已经在展现着他们蓬勃的生命力。这就是爱，爱是有创造性的给予，创造性取向的人更懂得爱。
一起分享，一起交流，一起成长，铁粉一起看书吧。
爱是一种艺术，爱是可以被学习的，我们必须去练习，爱才会植入我们的心里面，然后呢，你的直觉就会告诉你如何去好好的爱一个人。爱不是一种等待某一个对象出现哦。一般我们在跟朋友跟家人谈到爱这件事的时候呢，多半是离不开浪漫的爱。那其实爱有很多种啊，有亲情的爱啊，朋友的爱，兄弟姐妹的爱，你跟孩子之间的爱，所以不一定是浪漫的爱情哦。所以爱不是等待某一个对象出现。作者认为啊，很多人会误以为爱必须是有条件的，只要找到一个正确的对象，然后呢就会水到渠成。如果这个对象不对的话，我们就会说服自己不需要去爱对方，想要等到下一个正确的对象出现才好好的去爱，并不是这样子的。爱是无条件的爱，爱是没有回报的。所以作者一直在书中里面有强调，爱是一种主动的活动，是一种灵魂的能力。当我们平常不去爱，如何才会学到会爱呢？如果我们平常不去画画，如何才会画画呢？因此爱是不分对象的，是一种对生命本身的热爱跟尊重。如果我们真正理解跟实践爱的意义的话，那么我们的爱呢，不会被局限于我们自己或特定的某个人，而是会扩展到所有人跟生命。作者主张，如果我们真的爱一个人，我就会爱所有人，就会爱世界，就会爱生命。爱不仅限于特定对象的关系，而是一种态度，一种性格的取向。书中有一个说法，就是懂得爱所有人，也是一种表现出我们真正理解跟接受自己的方式。如果我们不能去爱所有人，那么这可能意味着我们对自己或他人有某些还没有解决的恐惧跟反感。而当我们能够全心全意的去爱所有人的时候呢，这表现出我们已经成功的接纳和爱我们自己，并能够以开放跟尊重的态度去面对他人。所以懂得爱所有人，才能够代表我们真正懂得爱自己跟爱某个人。这种全面的爱呢，是我们人类存在的基础，也是我们实现个人成长跟人际关系和谐的关键。爱是一种每天要去实践，而不是等待正确的对象出现才去爱。所以把爱搞懂了吗？当你爱自己的时候，把爱发挥得更大，爱所有的人，而不是等待某个我们觉得对的人才付出这个爱。这是 DFM 陪伴着你。